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节，债务人的财产和破产债权。一、债务人的财产。债务人财产范围的界定。债务人财产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具体包括属于债务人所有的机器、厂房、设备等有形财产，以及属于债务人所有的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权利。二、破产申请受理后，自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二、债务人破产的除外规定。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有以下九种情况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第一种情况，债务人占有但所有权由他人享有的财产。第二种情况，担保物及担保物的代位权。第三种情况，存在法定优先权的财产，但权利人放弃优先受偿权或优先偿付特定债权剩余的部分除外。第四种情况，所有权已发生转移或应当向他人转移所有权的财产。第五种情况，因所有权保留约定而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第六种情况，其他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三、债权人的取回权。债权人的取回权是指在破产程序中，对于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其所有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不依照破产程序，通过管理人将该财产予取回的权利。四、出卖人的取回权。出卖人的取回权是指尚未收到全部价款的破产出卖人，将买卖标的物发送后，买受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时，如果买受人在尚未收到标的物前破产的，出卖人可以向标的物的承运人或实际占有人请求取回标的物的权利。五、债权人的抵消权。一、破产抵消权。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消。二、破产抵消权的限制。有下列情形的不得抵消。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二、破产债权。破产债权的成立条件。破产债权是确定破产案件成立前债务人的所有的债权，其成立条件如下。第一，破产案件受理前成立的所有债权。第二，破产债权应当是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时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第三，破产债权应当是具有金钱价值或者可以用金钱估算的债权。第四，破产债权必须是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第五，破产债权必须是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债权。二、破产债权的申报。破产债权的申报是指债权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主张并证明其债权存在，以便参加破产程序的法律行为。一、债权申报的期限。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30日，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二、债权申报的范围。债权申报的特殊规定：第一，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负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算。第二，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在人民法院确定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未审查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申报债权的一般规定：第一，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申报。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无论条件是否成就，期限是否届满，只要债权本身存在，债权人都可以申报。第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申报。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依据其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张的债权数额来申报债权。第三，连带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第四，保证人的担保债权申报。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第五，连带债务债权人的申报。连带债务人数被裁定宣告破产的，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第六，解除合同所生债权申报。管理人或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第七，委托合同所生债权申报。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因被宣告破产而导致委托合同终止，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第八，票据付管人债权申报。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宣告破产后，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